我们来感恩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早上，因为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永不改变，帮助我们都要住在恩典里面，而且在这个丰富的恩典当中，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恩典我们才能够站立起来，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有勇敢的心面对各样的挑战。主，我们再次来祷告，求你圣灵运行在当中，我们打开心，透过你的圣经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四世纪十七章啊，四世纪十七章。那从第一章到了十六章，你看到四世呢出现了这么多位哈，所以知道说，其实神在每个支派，无论是大的大小支派，神都会兴起四世。到了十七章开始就看不到四世了哈，他的编排的这个方式可能在之前，但是呢，圣经的作者把它编载在后面的可能性啊。这年代呢，我们不用太注意，但重要是在四世的时候发生的。好，这边讲到说十七章当然经文不多总共十三节，但是都充满真理，非常的营养。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分为两大段，第一段呢从第一节来读，然后呢读到第六节一到六，我们再看一备，请来。
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：“你那一千一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了我。看哪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了。”他母亲说：“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米迦就把这一千一百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。他母亲说：“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”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，他母亲将两百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内。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一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，这边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做米迦，这个人住在山地，应该是山地人哦。然后呢，他说他的名字叫做米迦，米迦翻译出来说谁像耶和华。他的妈妈他的爸爸给他命定一个名字叫做谁像耶和华，所以对他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心意，盼望他活着就像上帝一样，活着能够像上帝一样，活着能够像神一样，这是米迦的意思。但是他的生命真的像上帝吗？没有的。就引用到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很多人呢看起来是像基督徒，但实质上的生活不像基督，很提醒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不要只是外表就好，虚有外表，但是生活生命却没有像基督。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。但是他爸爸妈妈是期待这孩子长大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生活，他的思想，他的意念，他的这个存留，他的作为都能够像上帝一样。亚当也是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是你要像上帝，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活着呢，这米迦名字是好的，活着呢要像神一样。好，你看他们的亲子关系就介绍出来了。他的母亲说：“你呀，米迦这个他说你那一千克色的银子被人拿去的，你因此就咒诅，并且告诉我，看哪，这银子在我这里，是我拿去的。”好，这个人米迦对妈妈讲说：“你的一千一百克色勒银子被人拿去，一千一百克色勒，昨天我们在赌而已啊，记不记得啊？我们有这个什么这个腓力斯的五个王，有没有？每个人都要给一千一百给谁啊？大力拉，所以大力拉就把这个参神把他拉下来了。哇，这个很厉害的，因为钱呢会吸引人整个来做他自己要想做的工作。一千一百是非常高的巨额哦。”十三公斤左右的这个银子是非常高的巨额。这个人呢，你看他不像上帝，他跟妈妈拿这个巨额没有跟妈妈讲的，不是两三块钱，二三十块，是一千一百啊，这是很多的钱，怎么会没有跟爸爸妈妈讲呢？你看这个亲子关系很有问题嘛。那有人说这个基本上是偷了，你不讲就是偷，不是吗？是吗？你不讲就是偷嘛，他偷老妈的钱。然后呢，妈妈把忽然间哇，怎么刷卡不见那么多钱了？跑到哪边去了？这样可能心里面就急躁，就骂了。这妈妈也是没有什么头脑的，想什么骂就骂了，就开始咒诅啊。她不仅是骂，是咒诅啊。咒诅的话被她听到了啊，她可能吓一跳，哇，老妈都在咒诅了，就咒诅这个偷的人。可能一边讲一边念一边咒诅啊，所以天天她就害怕，就说来来，银子这边我还给你，还给你，你拿去吧。 他母亲马上说，哦，原来是我儿子拿的，愿耶和华祝福了你。你看到吗？看到这个妈妈，你看，看到原来是儿子呢，就马上改变他的口气，看到没？所以他妈妈有没有一个法在当中？有没有一个标准在当中？没有。如果是别人的话，可能就是哇，要还几倍啦，啊，偿还啦，然后破口再继续骂下去了。原来是自己的儿子，他马上说：“愿神祝福了你。”哇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啊？看到不一样的人，就不同的标准在当中。对儿女就这样子，对别人就这样子，有没有 ？OK， 这也是很提醒我们亲子这方面的。但是很重要的，其实妈妈跟儿子都不认识神，虽然名字叫做米迦，是不是？活着要像神，但是妈妈跟儿子都不认识神。有什么妈妈就有什么儿子嘛？他把神当了什么 ？God bless you， 好像老外一样。这个打喷嚏，哈啾 ，God bless you。他把神已经变成什么口头禅了的 ？My God， 都在嘴巴、哦。但是真的认识他是我的神吗？特别好几代基督徒一定要听进去，不要把神当成口头，变成点缀，只是我的信仰的寄托。好几代可能都会这样子。好，四世纪来到这边已经到了16章嘛，看到吗？起起伏伏，已经好多时代了，都是如此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信主越久，我们要回到原点，要回到跟神亲密的关系，不然呢，只是一个很多的传统跟啊这些遗留下的来东西，但是却没有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。没有真实的关系，我们不会像神的，只是学到外貌而已，外在而已。典礼而已，仪式而已，但是没有遇见神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直接遇见神，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活着才会像神。阿们。因为你住在基督里，你活在基督里，你跟基督生活在一起，你就会像基督。难怪耶稣对门徒说，第一个条件，你们要常常跟我在一起，你们才会像我啦，才会看起来像我是基督，你们是基督徒。所以一定要亲近神，每个人不要间接，要直接遇见神。阿们。这些外在是帮助我们遇见神的方式，有不管祭祀或者祷告、敬拜、奉献、聚会，是盼望我们能够遇见神。阿们。但是那个不是目标，那个是一个管道，或者叫策略，或者叫手段。OK， 帮大家知道一下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米迦就把1100克舍的银子还给他母亲，他母亲说，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奉献给耶和华，把它画起来，分出啊，这银子来，这个叫分别为圣哦，是不是？好，1100嘛，分出呢200的银子出来，也蛮高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要啊给他的儿子，然后呢他说要献给谁啊？耶和华。这个献给我好不好啊？好，他可能第一个是很感恩，钱怎么样找回来的 OK， 然后献给耶和华，然后呢就好了嘛。但是献给耶和华什么好雕刻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已经完全是混乱嘛，不是吗？怎么献给神呢？好雕刻，所以他根本有没有实践呢？还是已经遗忘了？直接告诉我们第一件很清楚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再来不可为自己为什么各方面雕刻偶像嘛，对不对？第二节很清楚嘛，你看他说分别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雕刻一定是木头的，叫雕刻嘛。OK， 再来呢，铸成一个像，可能打出来的啦，用银子什么去打出来的像，所以无论是木雕或者是这个银子铸出来的偶像哈，现在呢我还是交给你了。所以米迦将银子还给他母亲之后，母亲就将200克舍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事实上英文就直接讲 idols， 就是很多的偶像了，就直接用木雕的或是银子啊铸造出很多的偶像呢，然后呢就献给神。事实上已经得罪神了，然后呢拿到他的家里面去啊，要给他儿子，而这儿子也很听话，就安置在米迦的什么屋内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不能来铸造神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第二个呢，也不能来自己建殿，不行的，了解吗？不能自己的，因为他们要敬拜神，才能到什么神固定的地方。比如说啊，这个啊，耶路撒冷，他们要去那边献祭，一年就要回去三次，特别是男丁，你不能自己在家里面就弄个神坛了，自己想弄就怎么弄，不行的。所以他们已经违背这样的律在当中哈。你看他吗？他妈妈说啊，就送给你这偶像当纪念。算是献给神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安置了这个啊，在里面呢，不仅有啊这个啊这个神像，他说这第五节来，这米迦有了什么神堂，把它画起来，神堂，神堂用起来就是什么呢？现在什么就是神坛的意思了，心懂了，意思一下啊，因为叫 shrine 这个字，其实就是神坛的意思。然后又制造什么以弗德，把它画起来，以弗德是什么？祭司在穿的是吗？是吗 ？OK， 那主要的是要那里面呢能够表明出来，到底我们上帝旨意如何呢？啊，他拴了十二颗啊，这个啊这个宝石在当中啊，里面呢就是要看上帝的心意，他们就用土名在那边，好像宝贝一样，才知道神的心意。以弗德怎么可以自己制造呢？好，再来呢，家里面还有什么神像？最啊，再来就是分派他的儿子做什么祭司，全部都自己来。一次搞定，把兄弟请进来，然后呢自己雕刻偶像，自己雕刻自己拜，然后自己呢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神坛了、啊，然后呢还要安立自己的儿子当什么祭司，全部的所有的啊，这个耶和华在我家，然后外邦的神都在我家，全部都在我家了，然后自己都有祭司，这样好不好啊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很简单嘛，他的信仰就是什么以利为本的信仰，全部都到我家了。我的外邦神什么的神我都弄摆搞啊，全部都到我家，全部人都做我家了，所以我一定很蒙福的嘛。然后呢，自己的儿子设立祭司，这完全跟圣经完全违背了，自己都可以来当神。你看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啊、走向灭亡的道路的开始了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好，忽然间到第六节这一句话就出现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画起来，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刚刚讲的这种亲子的关系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家庭哦，可能是其中以色列一个家庭之一了，可能很多的家都像这样子，他们已经跟外邦的文化融合在一起，好，都没有圣洁了，根本没有分别为圣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没有神啊，没有王之外，他说个人任意而行。好，没有王圈起来，他们不是没有神哦，是没有什么王。他们知不知道神？知道，可是神可以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王可不可以看得到？看得到。OK， 你拜神半天了，神可以不回应你，但你总是觉得他还在听你的祷告，是吗？看不到，但是王看得到的。王可以直接指挥你，王可以下命令给你的。这边说他们看不到王，也没有王，然后呢结果如何？个人任意而为啊，任意而行。什么叫任意而行呢？因为直接英文直接讲就是说，个人看为适合就 OK 了，我看为适合就 OK 了，代表什么呢？我就是王，是吧？我就是神，我就是那个标准，我就是律法，我 OK， 全部都 OK， 所以叫个人任意而行啊。所以其实他们不仅没有啊这个上帝在当王之外，他们重要是根本没有神的话语了，根本没有神的话来做准绳。弟兄姐妹，律法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不然怎么会颁布律法呢？是吗？但是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，律法是完美的、完全的、圣洁的。我们不能否定律法，圣经给我们先 Old Testament 旧约，然后呢才有什么新约嘛。但是有旧约是告诉我们律法的重要性、完美性。那律法呢指出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神的标准。你看律法书里面有十诫是最出名的，刻在石板上。前面第一条到第四条都讲到对神的关系，再来第五条到了第十条呢是对人的关系，但是你看来看去大概都讲说不可不可不可，都讲不可不可不可，代表什么呢？告诉你啊，这些都是神很高的标准， 才有标准呐、啊。没有办法，神的标准跟我们人的标准随意了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律法叫人知罪，律法的功能就是叫人知罪，但是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，律法让我们不能行出善出来。立志由得我们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。但是必须要有律法，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有镜子的看到是哦，我的脸有脏哦，我有皱纹哦，赶快去拉皮哦。我看到有脏，我赶快去洗脸哦。但是你不要因为有镜子呢，照出来说哇，怎么丑八怪，你就把镜子打破吧。你不会这么做，因为镜子这样反映你的本相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不要有律法，律法让我们知罪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，需要靠恩典。阿门。这个很重要的，感恩的是耶稣就是恩典。耶稣说：“我是什么？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是丰丰富富，有恩典，有真理啊！我就是要彰显神的荣光。我们要靠着恩典而站立。阿门。但是恩典不是赚取的。”恩典是不配得着的，是从耶稣白白给我们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，就是所有律法都要知道，然后开始知道说我一点都达不到。原来律法让你知道说你永远达不到这个最高的标准，你只要犯一条全部都错了。律法让你知罪像镜子一样，哇，你很脏很臭、哦、怎么办呢？你必须要靠那位上帝的恩典。阿们。这才是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信仰就在这边看着说、哦、我做不到，但是神可以帮我做到，叫做耶稣，我们因他而称义。阿们。所以时刻都不能离开基督，要住在基督里面，因为耶稣帮我达到标准合神心意，那叫因信称义了。阿们。这个是主要的信仰。好，你看到这个都没了，也没有律法啦，什么都没了，所以任意，任意而行啊，任意妄为，要做什么做什么。所以那个世代是很混乱啊，老师讲的错就是混乱这个字了，看到都在意了，根本都没有照着神的律在动了、哦、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一知道原来是这样子来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七到第十三，我们再读一遍，请来。
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米迦问他说：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：从犹大的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米迦说：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米迦分派这少年人的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米迦说：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祭司为利未人做祭司。
好，你看米迦他活着要像神，他是一个多神论者，他把耶和华当成一尊神，天地之间的一尊神。他妈妈也是如此。OK， 然后呢，你放想看吗？耶和华可能是不知道弄的什么一个像在当中，然后呢，还有其他的啊外邦人的像，全部的他家里面就有神坛，一进到家里面十几尊的神坛，耶和华是其中一尊呢。请问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信仰，有吗？耶稣其中是一尊，那边要排作几神呢？有没有这样子？有哈、哦、，OK。米迦就是这样子，他把耶和华是其中一尊，所以全家庭里面都是偶像神，我们这个耶和华是其中的一尊，其他还有是多神论在当中。好，更妙的这件事情发生是第七节，犹大这个支派里面有小镇叫做伯利恒，我们知道耶稣就在什么伯利恒吗？ OK， 好，这边说伯利恒呢，这边是讲翻译出来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米仓的意思啊，粮食的仓库。伯利恒是指粮食的仓库，哦，它也是个米仓的感觉，应该是充满了祝福在当中，在犹大的地方。好，这个有一个少年人哦，是犹大支派的利未人嘛，画起来。好，他寄居在这个伯利恒。 就是在闽昌非常丰收的地方啊，他住在那个地方，他属于犹大支派的，他可能在那边出生，在那边长大的一个少年人。他有个特别，他就是什么呢？利未人，在啊犹大的地方呢，他在那边长大的利未人在当中。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在十二支派里面特别拣选出来成为祭司的，他的根源是从啊亚伦开始一直下来。是特别神拣选的支派，神成为他们的什么产业？他们没有地方，但是呢，神就成为他们的产业，神成为他们的主人，神亲自来分配他们，供应他们，好像拿西尔人一样。OK， 但是这个利未人呢，还有直接啊，他有很特殊的情况，就是他代表以色列百姓可以亲近神，然后呢，可以献祭，并且呢，拥有律法书来教导百姓懂得神的话是什么。所以他要献祭，然后呢，他要亲近神，然后呢，他要代表百姓来到神面前代祷，然后把神的话传给他们，还要教导神的律法。所以他就代表神的意思，利未人就是代表神的意思，是分别出来的。他呢，在那个地方寄居长大起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呢，却要离开，第八节说，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啊。你看到他在那地方长大，他是隶属犹大支派里面长大出来的利未人，应该是代表犹大来献祭嘛，是吗？在那地方呢，要分别为圣，但是他心里面不满足。圣经是没有说啊，是不是啊？伯利恒已经米仓没了，没有东西可以吃了，他就寻找可有吃的地方，没有写。但是他就离开他原来的地方，要寻找可住的地方，找啊找啊，找到一个地方叫以法莲，然后就进到米迦的家去了。看到这个吗？好，原来这个少年官呢，他不满足于现况，这少年呢，这个啊少年利未人就离开了他的家，然后来到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呢？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好，我们看到第九节，来，米迦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”好，米迦说：“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我每年给你多少钱呢？十舍客舍勒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。”利未人就什么进了他的家。哇，你看到这个，你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们就会两个方面来思想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原来他从这个他的老家离开，在寻找可住的地方，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盼望我能够什么？我能够在物质方面不任何的缺乏，也许他的老家的供应不是那么多，但是他盼望能够更加的物质的丰富。他宁愿离开上帝安排的地方，他离开神给他命定的地方，去到寻找他想要得着的利益的地方。好，找啊找啊，刚遇到这个什么米迦了，然后进到他的家，然后呢，米迦就跟他们：“哇，你是利未人啊，从哪边来？”他自我介绍说：“好诶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米迦就向往得着更多神来的祝福。米迦以为这是从神来的天使听他的祷告，因为利未人嘛，是吗？我这儿子呢也不用当祭司了，因为有一个利未人就来了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利未人一进去，处理东西心明，不是一个，好几十尊了。如果你是健康的基督徒，你看到这会怎么样？拔腿就跑，对不对？你会大家说没问题，我每天给你口腔，你给我住，给我吃，每个薪水衣服全部都包，而且时刻设了很多的钱哦，对不对 ？OK， 包准你吃，包准你睡，包准包养你。请问这样的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？其实这种祭司啊，已经从神的仆人堕落，再变成什么人的雇工了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吗？所以有提醒我们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凡事分别为圣出来的全职同工，到哪边请记得是神带领你去。 OK， 不是因为利益而去。我有很好的金钱的阿嬷，我常常听她讲，跟我爸爸我妈妈讲说，你无论到哪个地方去， 牧养神的教会，第一个问人家的不是你可以给我多少薪水，你不是雇工红钱，你是神的仆人，神会供应你的，你要凭信心神的供应，不是人的。哇，这间教会可以5000块我都来，也5000块我都不来，知道吗？ OK， 那个红钱叫做雇工了。 OK， 当你当雇工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听人的话了，是吗？因为我是你的主人嘛。很提醒我们，如果你要服侍主的，你是利未人分别为圣的，请记得你不要以利为主，不然你就降低你的核心身份还有你的呼召。好，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这边米迦给他开出的条件哦，很吸引他，你可以住在我这里，第十节，我以你为父，代表说我会尊敬你，再来呢，为祭司会看重你，我每年呢给你10克舍勒的银子哦，哇，很高薪哦。再来呢，还有什么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，福利很高啊，是不是？条件先讲，像不像在应聘啊？像不像在工作啊？先讲好嘛，给我把最后啊，我该来做代金。哇，已经失去了立位人，到底你是谁啦？是不是 ？OK， 这个也告诉我们，只要小心，不要坠落。我们要记得神呼召的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要记得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另外角度是在新约呢，圣经告诉我们的，人人皆什么祭司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就是祭司，我们叫君尊的祭司，是神国度的嘛，是不是？是神的子民嘛。那我要做什么呢？召我们要来宣扬，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，这是我们任务。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属神的，是圣洁的。阿们。你要知道你是谁，不要因为啊有一点仓库没有什么饭吃了就跑掉了。你要知道你是谁，因为神的公义是这样子的。阿们。提醒我们大家不要随便跑来跑去，好吗？如果神让你这地方受洗，一定有神特别的心意。阿们。不要流掉了，哇，这教会哈，看来看去这么窄，我要换一间了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命定有神的特别的恩典在当中，你乱跑的话，可能恩典就没有这么多了。必须要讲，因为你是犹大的嘛，你就属在那个地方嘛，是吧？你就在那边好好的委身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利未人不能乱跑的，你要什么？是神拣选，因为各支派都有利未人。你就在和神在那边，你要在那边带领他们献祭敬拜神，亲近神，教导神的话，不是到处溜啊溜啊，给你这样没样的，哇，打把剑到处去。有时候有些传道人到处去，我都心里面想，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呢？当然很多问题了哈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传道人要反省反省啊，你到底是谁呀？哄掐行不行？把神的工作当做什么？康亏啊，或者做这多的没，哦，就变成这个了。哇塞嘞，已经完全没有价值可言。这个就在讲米迦了，这个讲到利未人跟米迦的挂在一起的情况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好，十一节，你看那个利未人讲这句话呢，让我们更是啊难过。十一节来，利未人情愿把它画起来，情愿与那人什么同住。所以就欢喜，人家高价嘛，对不对？高的福利嘛，还跟我们住在一起嘛，又不用吃啊、不用想啊、吃的问题、住的问题。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什么儿子一样。前面说我看你为父为祭司，现在又是你爸、哦，啊，到底是怎样呢？啊，到底是我爸还是我囝？看到这个吗？有没有非常微妙的那个？代表什么呢？我前面跟你讲我很尊敬你，就要留下来，接下来呢我就把你当成儿子，你要听我的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有时候在教会界很久，我们都了解这文化，你来请给你请，哇，放鞭炮，嗯，高薪聘你，接下来呢长职会就开始当你老爸了， 你不要听我吼，右边你就不要走到左边去，哦，就这样啊，就妥协。这样的文化早圣经里都有啦，其实讲穿的都在利用神，不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米迦有没有在利用神？有，你看最后一节说，米迦说：“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什么赐福于我，因为有利未人到我家来了嘛，是不是在要神的祝福？有没有 ？OK， 他的动机其实他以为神在垂听他祷告，哎，有没有让基督徒糊里糊涂？是不是？对，这很错误啊。好，我们要回到刚刚所讲一样，他说情愿第十一节与那个人同住，那人看这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接下来十二节，米迦就分派，看到吗？什么叫分派？都是很多的奴仆早上全部集合二十个，来你去做这啊，你去做这个啊，你去做这个。谁是主人啊？伯吗？这样知道吗 ？OK， 他就分派那做这做这做这个。这利未人完全没有尬事，他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了，叫米仓，叫有五斗米就 OK 了，什么都不管，很可怜，变成这样子了，到最后被人家派来派去啊，当仆人。 OK， 好，你今天就拜这个啊，明天拜那一尊啊，后天拜这个，就这样这样做。好，米迦就讲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有我有一位利未人做什么祭司。最后把他劝了，我有一位，所以他拥有什么？利未人嘛，利未人被人家拥有，怎么被拥有？利益，好不好？这边稍微结论一下，我们当君尊的祭司千万不要掉到利益当中。阿们，可以吗？ OK，你要记得你最大的老板是上帝。阿们。我们的背景是很厚的啊。OK， 后台是很厚的啊。常常我们听到樊牧师所讲，不要为了五斗米折腰。阿们。有时候是信心的过程而已，但是神要让你记得越来越丰盛，一辈子神都会供应我们，像以利亚一样。阿们。要经过了乌鸦，经过穷寡妇的这个过程，他的信心就加增了。OK， 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真实的敬拜上帝，不要成为一个外表的一个人，好吗？这个人叫米迦，要像上帝，但是根本都不像，外表看起来很敬虔，多有神呢，但是里面根本不是，会偷妈妈的钱，是吗 ？OK， 这个就是很提醒我们的。另外呢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要有神的话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有标准，就是神是最高的，话语是我们最高的标准，我们才会任意而行，了解吗？神的话就是我们最高的标准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感恩，谢谢你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神的话，我们要依靠上帝啊，透过耶稣来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我们知道律法是叫我们啊能够知道罪，但是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，只有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称义了，帮助我们都依靠你到底。主，我们也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啊向着耶稣，看着耶稣，跟耶稣手牵手，跟耶稣生活在一起，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有机会更像耶稣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，我们要住在基督里，我们生命就丰沛有余。赞美耶稣，让我们继续依靠你到底，荣耀归给你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